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地震是在台湾可能大多数人都会非常关心，而且也会觉得有点紧张的一个议题哦。比如说就在2月12号的凌晨在台北发生地震，那震央就在台北市，所以大家觉得有点紧张。或者更早之前，也许新竹地区的民众会比较担心的竹东的连续地震。我们今天似是而非节目就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国正张主任来到节目中。主任您好。
大家好。
主任，我们节目一开始当然因应最近时事的这个主题，是不是可以请您先谈一下最近发生的这几个地震？
是，我想大家感受最新鲜的应该是最近在台北士林区阳明山发生了一个规模4的地震，那震度呢大概也是最大震度是4，那这个在台北市呢是一个算是一个少见的地震，那大家也非常的疑虑跟有一些恐慌。那尤其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大屯山区那地方有火山，所以也有一些疑虑呢，是不是火山又有哪一些动作要发生了。那更早以前呢是竹东地区呢有一些一系列的这个群震弄得这个人心惶惶那我想我这边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就是目前所有的地震预测呢其实是还不够准确也大体上是在还在研究阶段。那我们能做的呢应该是要把我们的建筑物呢做得更好，或者是呢了解自己的建筑物是不是安全如果有疑虑的地方呢就应该把它补强，来达到在大地震的时候呢不倒塌的地步。
主任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当有一些连续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紧张，可能就会马上要问有没有大地震要来啊。可是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人类没有办法回答的，对不对？就是说虽然有一些媒体报道可能会安抚大家不要恐慌，可是也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专家能够出来保证说不会有大地震，只是能量释放，是不是这样子？
是没有错，因为以全世界现在发生大地震的这些经验来看呢，有一些大地震之前确实有所谓的群震，但是呢也有很多地震之前是没有群震像我们九二一地震之前是没有什么群震，那但是在这个日本三一大地震之前是有一些地震发生所以这些大地震的发生呢其实还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就回归到主任讲的重点，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预测，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工程面确保我们的房子在大地震的时候不会倒，对不对？
是的，所以我们国家地震中心呢在最近呢也公布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我们是叫做地爱省建筑物街屋型的，这个建筑物呢一般的民众呢可以自动上网去查询，填入呢相关的资讯，它就可以替你计算你的住家呢是不是安全的。
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念呢。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再为听众朋友们再深入一下？这样看到说国家实验研究院写的是非常完整，就是讲到说有一个街屋耐震资讯网，那上网去搜寻街屋耐震资讯网，然后有一个网址点进去好像就可以看到说我的房子是不是安全，不过好像有些限制对不对？现在好像是5层楼以下的某个条件的建筑物才能查询，是吗？
是的，我们目前的限制条件就是街屋呢是5层楼的，那但所谓街屋呢它其实是范围是比较广那基本上它也包括一般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校舍，那也包括一般我们现在的一些比较老旧的公寓左右，一般5层楼就是没有电梯那种公寓呢大概都包括在内。然后另外一个限制呢它必须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建筑，或者是所谓的加强砖造的建筑，那纯砖造的或者是我们很老以前的这种土坎厝那种土脚屋呢是不在里面。
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是可以帮助到很多民众查询到，尤其是也许我的建筑比较老旧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5层楼以下的我都可以查询是不是安全。那为什么会先从这一系列的建筑物开始做这样的系统呢？
是因为我们全台湾的建筑呢大家看到很多高楼林立，但是呢毕竟这以台湾整个建筑的量是少的我们台湾的5层楼以下的建筑呢占了整个建筑量的70%左右。
哦，五层楼以下占了70%。所以说这个系统其实是先从涵盖台湾最多的建筑，然后也可能是风险比较高的建筑来着手。
是的，我们目前就是这样做，而且呢这样做是有依据的，因为我们在九一地震的时候呢也是这类建筑的这个倒塌率最高，那另外呢我们很多校舍也是这类建筑的倒塌率最高，那我们从这些建筑做了详细的评估以后呢，我们有适当的这些所谓的资料库，那经过资料库呢才能够制作出目前这样一个网站。
那为什么纯砖造的建筑没有办法查询呢？
目前的所谓的纯砖造建筑其实现在台湾也很少了哈。纯砖造建筑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些钢筋混凝土在里面，那目前我们对我们的这个 database 负责，我们的数据来源呢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那所以要做砖造建筑呢是要另外来做，那我们也可以做，但是这一套不能查。目前我们的方法里面是可以让你去评估砖造建筑，但不在这个网站上，
所以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是是
是是，所以如果有少数的民众家里有真的那么古老的砖造建筑，其实还是可以查询专家去做建筑安全上的查询，是吗？
没有错，没有错。包括你如果是一个高层建筑，五层楼以上也是可以做，只是呢不在目前这个网站里面。
所以这个网站是提供民众一个比较方便的工具。
是，这个网站只是让一般民众来使用，那如果我们有高层建筑或者是不在这个限制里面的建筑物呢，那我们要另外请专家来做鉴定。
所以讲到这边，当然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如果您的府上就是我们刚刚主任提到的街屋，符合这样的定义，您要怎么样来查询自己的住宅面对地震的时候到底安不安全呢？您只要上网透过搜寻引擎搜寻街屋耐震资讯网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网站。那在这个查询网站里面呢，有一个耐震医博士，点进去输入一些相关的资料，您就可以透过系统的计算评估您住的房子安不安全了。当然有了这个初步的结果，还是要进一步的再找专业技师来评估做补强，才能够真正达到在地震的时候建筑物安全的要求。讲到这里，智昂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为了制作这个系统，当然也为了国家很多跟地震工程有关的研究，其实花了很多心血，可是这些成果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所以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主任，让智昂有机会真的到简称国震中心的国家地震中心去做实地的采访。其实国震中心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多元化的，包括实地的到地震发生的现场去研究，包括校舍的补墙也是到现场去做研究，也有大型的反力墙这样的研究设施，或者比较小型的像震动台，可以模拟非常强烈的地震对于建筑物的结构会造成什么影响。当然在过程当中也运用到电脑模拟的技术。以下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智昂来到国震中心，在助理研究员邱士兵邱先生的引导之下呢，以震动台这个设备为例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国家的地震工程研究是怎么样进行的。不但有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甚至在国际上这个中心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用整个都讲，我们用震动台为例子好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震动台它有一个很好的实验功能，而且也有很好的经济性。
我们这个震动台的大小大概是5公尺乘5公尺，筹载是50吨，所以小于50吨的试体才能够放上去。目前因为电脑很发达，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大概都是只是测试一些构件或者是构材，知道构件跟构材的行为之后，我们再用电脑去算出整个结构的地震行为。所以基本上现在已经不大需要用到一个非常大的台子，然后盖一整个房子才会知道它的震动的效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台子算是经济性非常高的。
哦，那为什么会日本的团队会来我们这边委托我们做呢？
就像刚刚讲的，我们经济性很够，我们的台子没有很大，但是非常快， 就是你只要组装好，我们就可以帮你做测试。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室基本上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忙的地震工程实验室，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外的学者都喜欢跟我们合作，在我们这边做，
主要是经济效益的考量。
对，经济效益，然后时间上也节省很多。对于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可能除了国外以外，我们自己也有共同发表，共同在一起参与研究。
关于地震的研究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似是而非节目还要继续透过志昂在国震中心实地采访的经验，以及透过我们现场张国震张主任的分享，继续带您来了解我们对于地震工程或者对于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建筑安全到底还有哪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我家一楼空出了一半，哇，打算敲掉半面墙，正门再开大一点，这样就可以当车库啦。
嗯，你家不是快50年的老房子了吗？墙壁我记得还有轻微的龟裂啊，这样可以吗？
哎呦，不怕啦，921大地震才过去没几年，不会这么快又有大地震的。
哎呀，这种事可不一定，网络上的资料很多啊，像是台湾在1935年到1951年之间就曾经连续发生很多次严重的大地震。
什么？那我家到底安不安全啊？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最近大家很关心地震这个话题，其实也不只是最近，在台湾长久以来，其实地震这个灾害就是让我们很多人也许有痛苦的记忆跟它有关系，也许是我们都很关心相关的安全问题。那最近呢，包括在台北发生的地震，包括在竹东地区的连续的群震，都让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一些更深的感受，也有更多的关切。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国震张主任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其实大地震会不会来，我们并没有办法从有没有群震的发生来做判断，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能够很有把握的说到底会来或是不会来。那我们最能够把握的其实是在大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建筑安不安全。所以今天就要来请教主任，就是说我们对于地震的时候建筑的安全，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有一个观念不知道是不是错的，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商业大楼，我可以把墙壁打掉，我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营业的空间，我可以摆更多的摊子，做更多的生意，那反正我认为主要的柱子都留着，对建筑的结构应该是没影响，这个观念对吗？
这个观念呢也是完全符合这种所谓的似是而非这个想法。那一般我们的大楼在设计的时候有两种，一种设计呢是纯粹以一个没有墙壁的这种大楼来设计，那设计完了以后呢，当然因为要隔间的关系，要隔户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把墙壁放进去。那这些墙壁呢，虽然在设计的时候是并没有考虑的，但是它在真正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是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所以原来你的设计原来是一个6级地震的设计，你家的墙以后变成7级地震的这个设计，所以墙是非常非常有效。但是这个墙壁的要有效，这个墙壁呢，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墙壁呢必须要是一个连续的，也就是它需要从上到下通通是连续。那你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个楼层把它打掉以后呢，它就变成一个空洞在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呢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弱层存在。所以呢，当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墙壁的系统呢，你把它打掉以后呢，那当然就对你的建筑物呢会有不利的影响。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建议就是尽量不要把墙壁打掉。那如果需要把墙壁打掉，你需要有这个专家的咨询，确保安全无虞的时候再来做这种事情。那你要 需要把墙壁打掉的时候呢，那你要去确实去了解说设计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不用这些墙壁，然后呢打掉以后呢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啊？因为有时候墙壁把它打掉以后呢，其他地方还有墙壁，会造成所谓的这个软弱层的存在。那这个尤其严重的是当你在最底层的墙壁把它打掉，那就会在底层形成一个所谓的我们常讲软脚虾的一个现象，就是底层最弱，其他地方很强。那这个也是呢我们刚刚提到在很多街屋它倒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哦，也就是说如果说其他地方很强，只有一个地方特别弱，特别如果那个地方在一楼反而更危险，是不是？
那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危险。
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只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商业大楼的墙壁我尽量不要去打掉，那如果我需要做一个开阔式的空间，我一定要征询专家，并且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或者甚至补墙，是吗？
没有错，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设计规范里面呢，就有要求在检核每一个楼层的它的这个强度啊。那通常每一个楼层强度不能相差太多，避免所谓的软弱层的产生。
所以这个软弱层的观念就是说，比如说我一楼特别弱，或是四楼特别弱，那即使其他层强，地震的时候反而会从那个弱点更加的去造成危险，是吗？
没有错，所以通常我们地震来的时候，就会找你最弱的地方开始破坏啊，然后产生所谓的骨牌式的这种倒塌，就是在弱层那个地方。
张主任讲到一个弱层的概念，举例来说，一个房子二楼以上其实都非常坚固也非常完好，可是一楼的墙打掉了，结构也比较脆弱，那在地震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倒塌。这么说有没有证据呢？有的，以下就让我们来听一个实际的例子，过程当中会有一段音效比较震撼一点，请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不是真的有地震或者房子倒塌，这是一段地震工程的实验过程，我们所收录的音效。一般在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您可能没有办法现场看到任何的影片或者是声音是有关于建筑物直接倒塌的，不过您刚刚却听到了真正一个校舍倒塌的声音，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个实验。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请邱助理研究员为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实验是在哪里进行，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实验是2005年在云林县的口湖国小所施作的，那目的是要了解说目前我们现在学校的校舍到底能够耐震的等级是多少，那如果说需要去做补墙的话，那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所以在一些校舍上我们做了一些补墙的工作，然后也去试推看补墙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我们在这样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有一边倒了一边没倒，那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补墙的方式不同呢？
对，我们在千斤岭的另外一边当然是要补墙的非常的确实，然后让它在推的时候不会因为自己本身不稳定而自己先倒了，所以在有一边我们会尽量的加固，然后在另外一边测试的地方那可能就补的比较少。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就是倒的那一边它是不是因为少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补墙才会导致它是最后是倒下来的？
倒塌的部分是它的二楼有做一墙的补墙，但是一楼却没有做，所以它的倒塌完全就发生在一楼。
这个地震工程的实验结果非常明显的显示出，就是刚刚主任所提到的建筑物头重脚轻或是有软弱层的情况，遇到地震摇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过在相关的议题相关的科学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台湾普遍见到的骑楼。
上记得在小时候课本里面曾经读到，就是说台湾或者东南亚地区因应我们的气候，比如说多雨的气候，所以发展出一个有骑楼的建筑。那听起来好像是件好事哦，有骑楼的建筑是我们因应环境所发展出来的。可是我们又在一个比较常发生地震的一个地震带上面，是不是这种有骑楼的建筑要特别小心？
是的，那我想有骑楼的建筑又分两种，一种是在骑楼上有柱子
哦，
那另外一种是骑楼上是没有柱子的，我们叫悬背式的。不管有没有柱子呢，基本上骑楼的建筑呢，它都比一般非骑楼式要稍微弱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这个骑楼，因为你既然有骑楼就没有墙壁，就是还是刚讲的墙壁有关。
嗯，
那当然你如果把柱子也拿掉，那就更不利了。所以我们可以讲说骑楼在那阵会不如一般的建筑，然后呢悬壁式呢又会不如骑楼但是有柱子的建筑。
可是台湾有很多这种建筑，对不对？就是说就地震工程的角度，尤其是替我们国家整个民众规划这个安全性来讲，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是的，我想如果你是一个五层楼，包括五层楼的这种低矮型的建筑，当然我们的建议就是可以先上我们刚刚所提的网站去看看说你家是不是安全，在地震上是不是安全。那如果有安全有疑虑，那应该就是找专业技师来做进一步的评估。那评估如果确实有危险，那国家地震中心呢也提供了几种比较经济可行有效的这个补强方案啊，让这个技师来建议你去做。
哦，经济可行而有效，所以不会太贵，对不对？
啊，我们的方法就是希望经济有效，这是前提。
是，那再讲到台湾，当然我们有很多五层楼以下的街屋式建筑，也有很多，其中当然有很多是有骑楼的，所以我们已经讲了一些方法让大家可以补强或查询哦。可是有一些民众，特别在我们新竹地区，很多是新买房子的，然后我们会想说，哦，所谓的钢骨钢筋建筑啊，一定比较好，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现在当然在建设公司他们推出产品都有一些特别强调的一些系统啊，像有人讲是钢骨钢筋混凝土，有人讲是这个纯钢骨的这个混凝土，那也有一般讲说它是所谓的韧性设计的一个钢筋混凝土建筑。那对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来讲，那我想这几种这个系统如果你是按照我们规范好好的来设计，然后还有来施工的话呢，它的安全度是一样的。
哦，按照规范设计的话安全度是一样的。
按照规范设计然后呢施工，详尽的来施工，按照规范来施工，那它的这个耐震安全度是一样的。
是，可是有一些工法特别强调防震的能力，会不会有些帮助呢？
我想有一些工法，比如说最近热门的一些所谓的隔震设计，在日本叫免震设计嘛，或者所谓的我们叫减震设计，在日本叫做自震设计。那这些工法确实能够大幅提升结构的这个耐震安全，当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费用，那基本上它确实是可以大幅提升建筑物的耐震安全。
那我想关于地震，关于我们自己的家哦，我们的建筑物是不是安全，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光靠一集节目是讲不完的。那我们希望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邀请到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张国正张主任，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还有哪些观念是似是而非的，也跟大家所关心的时事很有关系。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再跟大家重复一次，就是如果您对您家的建筑面对地震的时候的安全性有一些担忧有一些考量，那特别是五层楼以下的大部分的台湾的建筑哦，您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简称国震中心，或者您去搜寻街屋耐震资讯网，您都可以透过一个很方便的系统做一些查询，如果发现有一些问题当然还要进一步的请教专家。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直播。